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年您的读经计划进行多少呢？那么文慧呢，希望如果您愿意的话告诉我，那么我为你祷告。如果您愿意的话，也让我成为您的一个监督啊。那么我们彼此守望，不好意思说监督了，不过多一个人知道呢，除了可以为你祷告，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提醒啊，是一个呢守望的啊，在旁边一个督促的力量啊。那么文慧呢愿意呢啊做这一方面的工作。今天呢仍然会有箴言书研读，我们会进入箴言书的第26章。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待会留意听做笔记。那么除了呢箴言书研读，当然也会有查经法，还是杨丹姊妹跟文慧跟您分享的。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箴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箴言书研读。
之前呢文慧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箴言的第26章。那么这一章箴言呢谈论到三种不同的人，并且呢给这三种不同的人下了一个评论。那么第一种人呢是26章1-12节所讲的愚昧人。第二种人呢是13-16节的懒惰人。那么第三种呢是17-28节的恶人。那按照这个分类，我们就可以呢把这章的经文分为三个段落。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段落，26章1-12节的愚昧人。那么愚昧人有什么特性呢？箴言书的1-25章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而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更是生活化的把愚昧人的情况呢描写出来了。在开始的时候呢，所罗门用反常的天气，也就是呢夏天落雪，收割的时候下雨都不相宜，来形容愚昧人得到尊荣也是不合宜的。这些生动的比喻使我们更加明白愚昧人的无知。那么究竟谁是愚昧人呢？文慧要在这再次的提醒您，箴言中的愚昧人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指那些不认识神、抵挡神的人。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要找一些人啊，哈曼、耶洗别都是最著名的愚昧人。那么26章2节也是很有意思的，经文说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那么这是说呢，麻雀和燕子在我们头顶上翻飞是毫无害处的，同样愚昧人无故的咒诅也不会给人有任何的伤害，因为愚昧人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所以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不要惧怕恶人的攻击，反而是要全心仰赖耶和华。接着呢第4-5节，那我们读起来呢似乎呢会觉得前后矛盾，因为所罗门叫我们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然后呢他又说要照愚昧人的愚昧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看了这两节，您会不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做呢？那第四节的意思呢是劝我们不要抱着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人的态度，因为我们比愚昧人有智慧，如果做出来的言语和行为跟他们一样，那么别人也会以为我们是愚昧人。在这种情况下，对待愚昧人最好的方法是不要说话，默默无言远胜于回答他们。 而第五节的教导呢，刚好和第四节是相反的。这里头呢是说，愚昧人如果太强词夺理，我们就要指责他了，免得呢他以为自己了不起。不过在指责他的时候，不是用愚昧人的话，乃是用对付愚昧人的话，并且要有智慧地指出他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经过文慧这样的解释，您是不是比较能够明白这两节经文呢？那么文慧呢，之前也说过，箴言这个词呢，它的原文有比喻的意思。我们从箴言书26章的经文当中，就不难发现有很多生动贴切的比喻。26章的7到9节就是一个例子了。第7节和第9节很容易明白，但第8节呢，我们就要知道一些呢有关于基贤的背景了。那么基贤是什么呢？这是巴勒斯坦地牧童一定会有的玩意儿。我们最熟悉的一定是大卫用基贤甩石，然后将这个小石头呢甩出去，打败了非利士人歌利亚。那如果把小石头包在基贤里，这个石头呢就不能够甩出去，基贤呢也失去了它的功用。所罗门用这个比喻啊，就指出如果将尊荣给愚昧人，尊荣也失去了光彩。接着呢，26章的第10节可以说呢是圣经中很难解的一节经文，一共呢有15种不同的翻译。其中一个翻译是指一个能干的人自己做一切的工，愚昧人则雇用首先经过的人。那简单来说啊，这节经文是说愚昧人因为思想简单，毫无定见，一切随着环境的安排，对于工作呢也是如此，随便的雇用工人，不加以选择，结果呢不但拖累了工作的进度，也影响了其他人的工作。那么在评论愚昧人最后的2节经文里呢，所罗门就做出了一个总结，指出呢2种人的情况。第一种人呢是自以为有智慧的人，那么他有一点小聪明，便自满自足，以为他的见识他的主张是最好的，于是就不肯接受别人的劝告。那么第二种人呢是愚昧人，这些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也不接受别人的教导。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所罗门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人最大的障碍原来是自己啊，自满自足。一个不听从别人劝导的人，很自然的就很难顺服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特别注意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段落，26章的13到16节。那么这几节经文描写懒惰人是如何的懒惰。懒惰人不肯工作，只懂得找不同的理由来推卸责任，竟然说呢道路上有狮子。其实懒惰人所怕的并不是狮子，而是遥远的道路和工作的劳苦。狮子啊，只是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借口而已。懒惰人除了喜欢推卸工作之外，也贪图舒服。所罗门呢用枢纽来比喻懒惰人是很适合的。枢纽呢左右旋转，但却不会离开它的位置。同样呢，懒惰人天天也是在床上翻来翻去的，没有离开舒服的床铺，甚至连伸手在盘子里拿食物来填饱肚子也不愿意。这就代表着懒惰人放弃了他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我们也要留心不要做一个懒惰人啦。如果我们不读圣经，不亲近神，最后我们的灵命也会因此而枯干，不能够振作的。26章的16节就指出，懒惰人看自己比7个善于应对的人更有智慧。七呢，这个数目字在希伯来文化当中是完全的意思。那么在这儿所指的呢，是指所有人。那么这一节经文呢，就指出了一个懒惰人他会懒惰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自以为比其他人更有智慧、更聪明。 亲爱的弟兄姊妹，记住，骄傲高抬自己往往是失败的根源。好，我们现在看的第三个段落，26章17到28节，这是讲到恶人。那描写恶人怎么样惹是生非、欺压邻舍、挑拨争端、假冒为善。第十七节就指责那些啊喜欢干预别人闲事的人，而第18到19节就指责那些呢欺负邻舍的人。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别人的家庭纠纷、夫妻的争吵，有的时候是不适合外人过问太多的。如果我们真的关心对方，那么就要为他们祷告守望，这已经足够了。接着呢，20到22节呢，就讲到那些往来传舌的人。那我们从新约的雅各书里头知道，舌头呢是百体当中最小的，但是呢却像火一样有破坏的作用，因为说出来的谗言可以离间亲友，破坏家庭。社会国家也可以因为往来传舌而引起纷争。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止息呢？就是不听传舌人的谎言，不让他从中呢挑拨离间。可是呢，在很多情况之下，由于我们自己的不谦卑，我们的口中就说出对别人不满的话，而这些话语如果继续的传下去，就是以讹传讹，最后传出来的版本和原来的就有很大的分别了。另外一方面，有一些习惯争竞的人也喜欢别人像他一样，所以呢就不惜啊千方百计煽动别人，又或者是用言语来挑拨，使亲友分离，甚至是国家破裂。那么在列王记上12章呢，就记载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王，就是听从了和他一起长大的青年人的挑拨，向他俯首称臣的耶罗波安呢，说出了得罪前王的话。他这样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你们必负更重的恶。这番话呢，就像火上加油，导致呢以色列呢分裂成南北两国。那么接着呢，在箴言的26章23到26节里，所罗门就劝人要防备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他们的话虽然是甜言蜜语，但心里头却充满了诡诈，表面说如何敬重你，但是心里却想法子来对付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啊，耶和华看人是看内心的，这些计谋是神不允许发生的。所以27节说啊，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这和我们中国人说的害人先害己是同样的意思。就像以斯帖记里头的哈曼一样，他本来设计了一个木架要来陷害莫迪改，可是到了后来，这个被挂在木架上的却是哈曼自己。这也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我是教会一位参与查经释放的肢体，但我很软弱，因为我实在不太能掌握查经的经义，我怕讲错了把人带到歪路上。电台能帮助我吗？
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乐意与你一起研读圣经，一起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欢迎你收听 真道分解。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的时间了，那么您会听到文慧的声音，当然呢也会有。
当然啦，也少不了还有杨丹。
对，没有杨丹怎么办呢？
没有文慧，没有杨丹，那这就不是查经法了。
对对，也许我们请第二个人来。
对，
就有杨丹的稿，然后呢请他来分享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呢由我们自己亲自呢来跟弟兄姊妹碰面，跟您分享这个查经法。那在这两回的查经法当中呢，我们都是和弟兄姊妹查考不同类别的诗篇，那么盼望呢透过示范帮助弟兄姊妹了解某一些诗篇的内容。
上一次呢我们就示范了怎么样来查考哀歌和赞美诗，今天我们就会讲另外的两种类型的诗篇。第一种呢是感恩诗，第二种是庆祝和肯定的诗篇。感恩诗用的例子是诗篇的第138篇，那么庆祝和肯定诗的例子呢是第二篇。弟兄姊妹可以先打开圣经有关的诗篇的。
嗯，感恩诗的重点呢是为自己已经蒙受的恩惠来表达对神的感激。那么感恩诗的内容呢有六部分，我们在前几回的栏目当中呢已经讲过了，弟兄姊妹您还记得吗？
嗯，杨丹就想呢和弟兄姊妹温习一次这六部分内容呢。首先是一个引言，是诗人他邀请大家一起来感谢神，然后就到他去叙述他的困境以及怎么样来蒙神来拯救的。第三是向神献上赞美，第四是表达向神的奉献，第五呢是为了参与感恩的人来祝福，最后就是勉励了。而这些的内容的顺序是可以有变化的。
好，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诗篇138篇这首感恩诗吧。那这是大卫的诗，第一到第二节呢是这首诗的引言。大卫表示呢要因着神慈爱和信实来赞美神，因为第二节呢这样说，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信实称赞你的名，因你高举你的名和你的话超过一切事物。
在这儿我们要特别留意第一节说的诸神是什么意思。按照旧约圣经的用法，统治者或者是法官呢，他们是天上的君王，在地上的代表，都可以尊称为神的。所以了解了这个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了经文这儿讲的诸神呢，其实就是指着一般当中的诸王的意思，就和138篇第四节所说的地上的君王是一样的意思。
那么第二节呢有一个词也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呢你的圣殿。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篇诗的作者呢是大卫，而我们知道在大卫作王的时期呢，这个圣殿还没有建成，所以呢在大卫的诗篇中所出现的圣殿这个词呢，一定是指大卫为约柜所支搭的帐幕。
那这些都是和圣经的历史有关系的，当我们越来越熟悉历史，就越容易明白诗篇的内容的。
而第二节呢也提到你的话，意思呢是指着神的应许，神借着应允祷告来显明他的慈爱和信实，使神的名字和应许呢变得比一切其他的事物，甚至包括君王所拥有的一切呢更加的宝贵。
进入了138篇的第三节，这是大卫讲到他怎么样蒙神的拯救的。大卫他没有把面对的困难确实的说出来，可是从他呼求的语气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大卫的确是经历过困难的，并且在过程中也经历了神的同在和鼓励，使他的心里有力量。
诗篇138篇的第四到第五节呢，是大卫向神的赞美，表示呢盼望地上所有的君王都来称谢耶和华的作为，因为呢神大有荣耀。
这两节的经文也就是第四和第五节是位于这首诗的中央的部分，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称它为中央诗节，这是一种的文学手法来的。作者是刻意的把主题的那一句放在中央这个部分，突出主题。而这种的文学手法在诗篇当中也是经常出现的。
那么，如果按照这种文学手法来分析啊，诗篇138篇的主题呢，就是透过感恩而呼吁地上所有的君王都来和作者一起称谢耶和华。
所以当大卫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了，神是怎么样来拯救了大卫呢？在138篇的第6到第7节，那就说了，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却将我救活，我的仇敌发怒，你伸手抵挡他们，你的右手拯救我。大卫告诉了我们，神拯救他脱离了仇敌的攻击的。
而到了第8节，大卫就表达了对神的信靠，经文说，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那这一句话在英文的新国际版的翻译里头呢，是更加正确，意思是这样的，耶和华必在我身上成全他的旨意。那这一节经文就提醒我们，我们的祈求如果不是合乎神旨意的话呢，神是不会为我们成就的。
弟兄姊妹，像这个诗篇的138篇这个感恩诗篇呢，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有很大提醒的。当我们来信靠他，愿意来实行他的应许和计划的时候，神他必然会帮助我们的。
好，看完了这篇感恩诗的例子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篇肯定和祝福的诗篇。肯定和祝福的诗篇呢，也可以称为肯定和庆祝的诗篇。
是。
那么它有四种的类别，分别是更新立约的祈祷文，还有君王诗、登基诗以及锡安之歌。啊，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不能够呢逐一的来举例查考了。这一次呢，只能和大伙呢查考诗篇的第二篇，这是一首君王诗。
诗篇第二篇的作者是谁，又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篇的君王诗，是以耶和华和大卫立约作为背景的。最初呢，是为了大卫之后的君王加冕而做的。可是到了后来，先知就宣告着大卫家的后裔要起来拯救以色列民，这首诗就富有了弥赛亚的色彩了。
那么这篇诗啊，常常呢被新约引用，用来证实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也是神的受膏者。诗篇最后一句呢，更加的宣告，凡是承认神和他的受膏者的主权，并且投靠神的人，都是有福的。
一般来说，新王加冕的时候，一般呢都容易产生了动乱或者叛变的。诗篇的第二篇第一到第三节就表达出了这种的情况。在开始的时候，用两个为什么作为了修辞上的反问句，诗人带着自责的口气，暗示着外邦和万民竟然够胆来争闹的。
君王呢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所以呢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就等同于呢是抵挡神。而我们熟悉的弥赛亚这个词啊，在希伯来文中呢就是受膏者的意思，而基督呢在希腊文当中呢也是受膏者的意思。
到了第七节，那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弟兄姊妹，在以前呢，大君王和诸侯王的关系不单只是用主仆两个字来表达的，也可以用到父子来表达。神在撒母耳记下的7:14那就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而这里的他呢，是指着大卫的后裔而说的。
那么诗篇的第二篇8-9呢，是神向君王的应许，神应允呢属他的君王国度必然长存，至于那些背叛的人呢，最后都要被摔碎，不能够长存。
在接下来的10-11这两节，就是警告了那些背叛神的君王，提醒他们要尊敬耶和华，服从神，以免被神来剪除了。
那么弟兄姊妹呢，你要留意啊，以嘴亲子的意思，这是服从的记号。以前如果呢要对王表示服从呢，就要亲吻这个王的脚来表示的。
对，因为在以前的以色列来说，完全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因为神就借着这个制度提供了稳定和保护的。神他不允许有人来背叛了他所立的君王。而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的以色列王也是对神不忠心，可是神依然是使用着他们，借着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显出了神的旨意和作为。
那么弟兄姊妹啊，有关这个诗篇的查考方法呢和示范，我们就会停在这啊。在结束之前呢，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您关于使用诗篇的三种重要方式。第一，你要记住，诗篇呢是崇拜的一种指南，帮助我们向神表达自己的心思意念。
第二呢，诗篇教我们要怎么样来诚实的向神来说话。我们可以从诗篇当中学习怎样的诚实的敞开来表达喜乐、失望、愤怒或者是其他的感情。
那么第三点是啊，诗篇帮助我们回忆和默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提升我们和神亲密交谈的地位。难怪呢，有圣经的学者说，不会祷告就请你读诗篇。
对，诗篇呢，我们就停在这儿了。下一次开始，文慧杨丹就会和你进入了智慧文学这个文学题材当中。智慧文学究竟包括了哪一些呢？那文慧姊妹现在和弟兄姊妹讲解的箴言，就是典型的智慧文学来的。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文慧很希望呢，弟兄姊妹除了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也能够常常呢为这个节目的同工来祷告，但愿神呢帮助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以至于我们自己呢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读经研经，在节目当中呢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努力彼此的学习。文慧呢也接到弟兄姊妹的来信啊，里头呢也有很多美好的经历，那么激励文慧的心。其中呢有一位主内家人就特别提到，查经法很好很好，怎么好法呢？他听了查经法第一集之后呢，他就真的用归纳式研经法呢在他的教会当中去带小组查经。那当然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困难，有一些地方呢不明白，但是呢随着这个运用的次数多了，慢慢呢也熟练了啊。那么他呢就希望呢能够继续的在这一方面有所操练，也发觉呢这样带查经啊越来越有趣味，弟兄姊妹的得着呢也更多了。那我希望呢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像这位主内家人一样去尝试去用，用了你就会发现真的是很好用啊。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
路上的光。